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是 XBB1.5 亚毒株搭上春运的快车，中国疫情面临什么样的严冬，还有新冠沙尘暴席卷中国，新冠药一药难求的背后是什么。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春运开始了，这是地球上一年中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外来民工涌上火车、长途汽车，离开工业城市和建筑工地返乡过年，病毒正在从城市蔓延到贫穷的广大农村，给简陋脆弱的农村医疗系统带来极大的冲击。与此同时，奥密克戎亚变种 XBB1.5 引起全球的担忧。那人口大迁徙和 XBB1.5 亚毒株给中国疫情增添了哪些新的变数？声称已经度过疫情高峰的北上广还有中小城市，是否会出现第二波感染浪潮和死亡浪潮？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和分析，一位是流行病学家、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系主任黄志环博士。黄博士您好。
你好。
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王培忠教授。黄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朋友好。
非常感谢二位。那中国官方预计在1月7号开始持续40天的春运，预计会迎来20亿人次的大迁徙。和大城市相比，这个农村的人口密度比较低。那王教授，您怎么预计农村的感染率和死亡人数？
是每年中国到了春运都是不光是中国一个大事，另外也是世界一个大事。但是今年的情况呢跟以往不太同，有两个因素。一个呢就是呢，其实在这以前一些人已经返乡了，因为在城市工作机会比较少，新冠控制，所以今年的春运的力度比以前小了很多。我看的数据呢大概是相当于以往的40%到50%的样子，小了很多。再有一个因素，正好呢我们这是相反的因素，我们正在新冠流行的季节，短时间在城市里边出现了大量的爆发，这样的肯定要是春运季节呢会带来一些压力，农村呢会增加一些发病。但是来讲，这个在城市爆发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农村就没有，实际许多农村呢已经开始了，所以未必引起城市这么大的关注。尽管带来的压力很大，但是这个压力呢我想来讲呢，所以爆发农村爆发的规模程度来讲，要比我们现在城市的爆发程度要小一些。
嗯，那王主任，您怎么看这个？考虑到农村当然是它的人口密度要比城市小一些，但是它的留守的老年人口很多，而且医疗条件落后，您怎么看？
我非常同意王教授刚才说的，今年的春运呢确实是跟与以往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在农村地区老年人更多一些，那么虽然人口密度低一些，但是他的这个医疗条件也差，那么所以我还是觉得农村的这个疫情不容轻视。那么虽然说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疫情的发展，但是一般我们这个重症和死亡病例会开始的稍微晚一些，所以我现在觉得现在正是应该提供更多的药品和医疗援助的时候。
嗯，那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通过卫星公司 Planet Labs 获得卫星图像显示，在12月末中国的部分城市殡仪馆前出现车辆大排长龙。从谷歌地球公布的图片数据库来看呢，广州番禺区殡仪馆和沈阳殡仪馆的车流量在过去5到10年来从没有像上个月一样这么拥挤。那春运是否会带来第二波的死亡高峰？那王教授，黄志环主任，您怎么看？您对中国整体死亡人数的预测？
是的，我觉得我们当然都希望这个死亡人数和重症病人会少一些，但是呢，我觉得科学方面呢，这个也 没有太多的这个容量。那么我们看到7月份复旦大学的这个预测，跟最近的一个在香港大学和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做出来的一些模型的预测，那么基本上死亡率只仅仅仅从这个新冠病毒来说，也将会达到100万左右。那么我觉得这个呢，确实是比平常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死亡人数会多1倍或者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殡仪馆有人满为患的这种可能是，我是并不太吃惊，但是希望呢这个时间会短一些。
您稍早前曾经说过，在4月之前，中国人体死亡人数可能高于160万。您能不能给我们再阐述一下您的这个判断？
对，是的，这个160万并不是我自己提出来的，而是根据复旦大学今年7月份在这个《自然》医学这个杂志上发表的一个模型，我自己认为呢，这个模型是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是用了今年香港和上海爆发时候的一些数据，另外呢，结合中国的当时7月份就是当时他们得到的这个医疗系统的这个可能性，然后在没有抗病毒，然后又这个有一些这个疫苗发展的情况。况下这样做出的预测，所以当时他们的预测是，新冠会造成在6个月之内会造成将近160万死亡。
那中国官方呢，到目前为止，从疫情爆发以来3年多了，它的死亡人数还是只有5000多人。那现在再有110万人口的江苏省泰兴市，当地居民透露，由于尸体数量飙升，泰兴市最大的火葬场泰兴殡仪馆开启了7到8个火化炉，一天能够焚烧上百具尸体。有一名叫陈军的居民对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说，他的二舅新冠死亡，小舅岳父岳母，还多人都感染了。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二舅26号、27号当时发现被感染之后啊，已经发现是重症，已经29号就死亡，在家里实际上停留时间不就4天。后去到当地泰兴的这个最大的火化场，5点半去到，当时拿的都排号就是80多，遗体告别厅里面堆了20多具到30多具尸体，过去每一具尸体都有铁架子车可以拉，现在全是丢弃在地上。然后原来有4口炉，现在开了8口炉，每天要烧100多具。最近放开之后，有死亡率很大很大，可以说是永远的一个谜，被死得无缘无故，连数字现在都不是了。那个小舅舅又是感染阳性，白肺，住在泰兴市人民医院。我自己的岳父同样重症，白肺60%，院感染阳性，失去了味觉、腹痛、拉肚子，是怎么造成了这么一个灾难？他们在感染第一时间没有救治，没有药，很可怕，没有检测，家庭第一死亡，因感染病毒之后死亡，死亡证明当地医院当时拒绝写明因新冠肺炎造成的死亡，医生直言不讳直接讲，不能写，写了就要国家就要赔偿，如果他写就要扒了他的衣服被革职。基层的官员他只想保住自己乌纱帽，说白了也就是草菅人命，人死了是死的不明不白，这是个人为的灾难。
那王培忠教授，由于中国政府没有提供可靠的数据，那对火葬场数据分析是不是一个统计疫情的有效方法？您怎么估计2023年中国整体新冠死亡的人数呢？
首先呢，我听完这个观众的陈述，心里挺悲哀的。其实我自己家里也有亲身感受这个事情，我们家里有去世的人，也是新冠，我就不在这里提了。至于这个火葬场的人数统计呢，我觉得这个完全跟我观察的情况是基本的是一致的。返回到你的问题，就是死因的考虑的问题。死因从流行病学来讲呢，我们定死因的是第一死直接死因和间接死源。死亡报告里边因为提几个 死因吧。加拿大的数据是第一个 contribute， 第二个、第三个这样例。我呢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呢，我们把这个间接的死因也考虑在内。第三个方法呢，我们通过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计算超额死亡。中国现在这个做法，不管怎么说吧，从最轻的词来讲是挺令人遗憾的，因为没有能正式反映出新冠对人类的灾害灾难，所以我们过多少年在研究这个数据都没有发现。这些死于新冠里面没有真实的反映出来。我们观察死亡数，大家呢经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虽然报告的一些是数字，但是每个数字的背后都是真正的一些鲜活的生命离开了这个世界，确实令人挺悲哀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我看到中国官方讲呢，它是直接死因，就是新冠直接导致呼吸道衰竭这样来讲，这个说法呢是不成立的，因为缺陷太大，因为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到医院治疗，不可能每个人都保证得到正确的诊断，所以这个数字即使准确的话，就是官方公布出来准确的话，也是严重严重的低估，只能估算了一部分。另外一个最大缺陷呢，没法跟世界接轨。我们世界比较的话，就证明中国的疫情很轻很轻，世界现实并不是这个情况。
那王教授，现在大家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新冠死亡人数是超过100万了，那美国是怎么统计的呢？
美国的现在不光是美国，加拿大，西方国家都是跟我们现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走。如果你要感染了新冠，感染新冠以后呢，在20天或者28天，有的更拉的长一点，这个死亡这就定为新冠死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期间死亡以后呢，没法拿其他原因解释的，也定为新冠死亡。但是呢，我们刨除了意外事故的，比如你出了车祸了，出了这个骨折了，或者被谋杀了，这都刨除在之外。我们知道这个定义呢有它一定缺陷，可能会高估一些，但是呢至少呢保证数据呢接近，或者呢更能保证数据可比。现在中国这样做呢，世界各个死亡数据呢实际保证没有办法比较了。它的危害之一呢，就是在于我们没法评估这个中国爆发新冠是比世界其他更严重还更轻。如果新的变种出来，我们都没法跟目前的变种跟未来的变种相比较，这是很大的问题。
那说到变种啊，黄主任，对不起，这个奥密克戎亚毒株 XBB.1.5 引起全球的担忧。据估计，美国目前有超过40%的新冠病例是由 XBB.1.5 引起的。那请教您，什么是 XBB.1.5？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是的 ，XBB.1.5 是从去年夏天在印度最先发现，那么现在在美国的特别是东北部纽约、新泽西，包括东岸的一些地方，已经达到70%左右，所以这个新的菌株是最近的发现，就是它的免疫逃逸性也非常这个传染性非常快，那么现在呢？还没有临床证明说是它的致病力更强，或者致死率更强，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最注重的这么一个新的菌株。
那中国从1月8号开放边境了，加上春运 XBB.1.5， 对免疫力弱的中国人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黄主任。
我觉得中国在3年的这个抗疫之后，因为前几年的政策主要是想把这个病毒挡在国境之外，那么而且这个疫苗呢就是没有足够的，最近没有更多的注重疫苗，所以呢现在大家的这个免疫力在这一波之前是比较低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波那我们看到它的确实是发病率非常的高，那么也是一个 在免疫力方向是等于是跟其他国家越来越接近，那么我觉得这个新的菌株会是一个好像在中国已经有发现，那么可能会代替其他菌株，那么我觉得对中国这个低免疫力的人群来说还是一个威胁，那么最重要的呢还是应该做疫苗和抗病毒的治疗。
那王培忠教授，这个 XBB.1.5 对免疫力弱的中国人群有什么样的影响？您的看法是什么？还有这个中国疫情啊，可能会出现哪些新的变数呢？
好的，实际这个新的变种呢，虽然它变化比较大，而且它是那个重组变种，是两个Omicron组合在一起出现的，所以最初呢，大家担心。从现在的目前数据，同意黄教授讲的，实际跟从致病力来讲呢，没有发生很明显的特别大的变化，传染力增强了，但是从各个方面来讲呢，目前来讲，我觉得来讲，这个来讲跟以前的奥密克戎变种的实际上呢变化并不是特别特别大，目前它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被高估了，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样，我个人的感觉。所以就说返回到你前提的对未来的影响，对于未来的影响呢，实际是相对来讲很有限。我们现在看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呢刚刚流行完，它呢是一个从今年初三月份左右第一波 Omicron 出来最高峰，然后呢又在七月份左右又出现一个高峰，现在刚刚过去一个高峰，每次高峰呢都是比前一波要小。中国现在来讲，它短时间内集中了大量的感染，社会个人家庭付出了很大很大代价，但从另一个方面讲，这就注定这个持续时间很短，短期内有很多人感染，短期内的过了以后呢，恢复这个有一定的群体免疫。比如说内蒙古最近做的一项调查，它的人群感染了，就是一个月将近半个多月以前已经60%人感染，很难想象。所以这就意味着呢，第二波呢，中国即使到来的话，一般3到5个月会出现第二波，会比目前这一波的影响要小很多。从爆发人数来讲，从影响来讲，这个时间正好是中国政府呢在补充药物、开展这个没接种疫苗或者这个老人接种疫苗比较少的这种情况之下，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这比较好的时机。虽然担心，但是我的担心程度呢，并不像这个目前这种担心程度这么大。
那就像王教授您刚才说，这一波疫情啊来得非常的凶猛，那很多人对中国政府开放的时机提出了质疑啊，一是冬天呼吸道疾病本来就是高发期，二来又碰上了春运。那黄主任，您从一个公共卫生专家的角度来看，您怎么看这个开放的时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开放？
是的，我觉得这个时间开放可能我自己想是也是因为不得已，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奥密克戎的传播率这么快，而且在11月之后，当几个城市放松了这个原来的政策之后，很快的就就是传播的非常快，所以现在的这个政策已经不适于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感染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开放呢，可惜的就是说在开放之前没有能够给老年人或者说是这个非常病重的人能够有一个加强针，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做到的，很可惜。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抗病毒药物如果能早一点上市，那也会减少。第三呢，当然就是医疗系统如果能够有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不会出现早期的像这个感冒的药物或者说这个退烧药的减少，如果这些能避免，那么我觉得开放是必然的，但是呢需要有一定的准备。
那王培忠教授，这个民众还质疑啊，他说突然之间几乎周围所有的人都感染了，有的人都没有出门也感染了，解释不通。那由于这个消息不透明，造成很多的猜测和谎言，甚至还有人传言说有人投毒在自来水中查出了新冠阳性。那您怎么看这个疫情突然爆发，怎么看民众的质疑？
实际上呢，这个突然爆发呢，当然大家都想到了，因为一开放自然，会突然爆发。像那个黄教授刚刚提到的，这个爆发时间呢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是人群的免疫力量状态低，另外冬季，另外来讲，我们的各种资源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之下。但是有一个数据呢，让我。不能理解，现在也不能理解什么原因造成。在开放以前，我呢也是密切关注，包括天津的数据、深圳的数据、广州的数据都在看。实际当时他报的数据呢是呢，有症状的人比例非常低，从1%到10%左右，就是绝大多数一报就是无症状感染，无症状感染基本就这情况。所以大家呢错误地以为放开以后呢，多数还依旧是无症状感染，实际现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比如说还拿内蒙的这个调查报告，他调查25000人，只有2%的人，不到2%的人报告没有症状，其余都是有症状。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差别？我想呢，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不太清楚中国当时怎么定义的无症状感染，这个定义是怎么出来的，不太清楚。第二一个呢，有可能不排除这么大，对我个人的观点。不排除这个这么大人群的核酸检测出现了一些假阳性，因为像100万人当中出现几例假阳性的，就会出现这个局面了。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因之一。另外也不排除呢，我们现在确实不流行的病毒跟当时就前半年不一样，出现这种情况。总而言之嘛，是目前来讲是没法解释的情况。不管怎么说吧，我们现在流行的从规模来讲，从严重程度来讲，都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现在呢，我们确实需要认真的这个面对。在这期间呢，各种阴谋论都是很多很多的。我今年9月份在美国参加美国流行病学会议，会议就是主题就是阴谋论、谎言跟这个虚假信息，列出了三大阴谋论国家最大的这个影响最大的国家。实际大家都能猜到，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对于这个阴谋论的发源地，所以呢，大家提高警惕。我们不可能有精力去反驳这个每个阴谋论，但是呢，这作为政府部门，加强有效的、公信力强的宣传教育非常重要。
那黄教授，您怎么看？刚才王主任提到说，这个中国不是之前一直在每天做核酸检测吗？那核酸检测当时的这个数据都是只有几十个或者几百例的阳性，那为什么会突然一下这么多的感染？
那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案例，就是今年夏天今年春天在上海的这个流行。当时的流行呢，从2月底开始到4月初3月底然后造成整个城市的这个lockdown， 就是它的整个城市被锁定。那么这个案例呢，可以看到这个当时的病毒传播通过这个大型的这个检测，是发现这个病毒奥密克戎的病毒发展是非常快的，从2月底基本上是第一案例，然后到3周之后就有上万的案例。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做的是好的和合适的话，是可以看到这个传播爆发的这个几率。那么我觉得如果也可能有假阳性，也可能有报道不周，那我觉得也是反映了各个地区，在中国各个地区不同层次和不同的能力吧。各个城市给的数据是不能够完全是一致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这个观众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首先一位是香港自甘舞，他说：“这该问问你们 ，XBB.1.5 是从美国变异的。那”那黄主任，这个美国对这个 XBB.1.5 担忧吗？
现在美国是比较担忧 XBB， 但我也同意，就是刚才王教授说的，就是现在我们 XBB 看到传播率是非常高的。我们说病毒是叫 fitness， 就是说它更适于在这个人群中传播，那么所以它的很快就把原来的一些菌株给替代了，但是并没有看到就是致死率和重病率有特别多的升高，那么我们当然不能掉以轻心。但是呢，在同时我们也不用太担心。那么是现在呢，我觉得这个从病毒从哪里出现或者在哪里广泛的传播，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很多是一方面是病毒的原因，另一方面呢是这个国家的系统能不能够及时的检测并且准确的报道，这些都有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现在做的呢，能够做到及时的报道这些新的病毒的新的菌株的这个泛滥吧，我觉得还是一个好现象。
嗯，好，谢谢黄主任。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观众发来的留言，他叫仙人掌，他说现在奥密克戎并不可怕，已经是毒性微弱的毒株了，可怕的是变异的毒株蔓延。那王培忠教授，您怎么看中国这样大规模爆发，虽然这个奥密克戎的毒性比较低啊，可是有没有可能产生更新更可怕的变异毒株？
两层含义，实际上呢，更新的病毒株肯定会有，因为每次复制当中都有增加这个出现新的病毒株的这个概率。实际从 Omicron， 我们是实际从2021年11月份首次从南非报道，然后呢之后在北美在欧洲现在呢在中国各地传起来。从那开始以后，我们现在你就观察到的奥密克戎的变毒株应该都有6000多种了，只有它传染力强或者这个致病力强的才能被观测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还在不断的变异，但是是不是出现非常重大的，我们就是现在奥密克戎只能没有新的命名，都是在这基础上加一个字母，这个编一个数码来讲，但是不是这个从希腊字母重新标一个，就是一变种特别大的变异特别大，就意味着和以前的交叉免疫非常低了，就是我们以前的疫苗啊感染都没太大作用了，这是另外一层意思。另外一个呢，这个致病力更强了，这个完全有可能，或者换句话说呢，新的病毒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爆发的人数多，感染的人数多，意味着它出现变异的概率也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下一个主要变种一定就从中国来，可以从美国来，可以从印度来，从任何地方来。实际上从变异来讲呢，人群总数是一个方面，另外一讲人群的基础又是一个方面。人群基础呢，包括欧洲，包括北美，因为它都感染过了，另外呢也接种疫苗了，就是新的变异当中呢，可能免疫逃逸，只有免疫逃逸更强才能这个突变出来。另外呢，这就是一个呢，就是慢性病重症的人或免疫缺陷的人，他可以同时呢感染一种、两种甚至三种病毒，这样的整个来讲呢，就是这个recombinant 这个变种就是交叉变异，所以来讲呢风险比较高。但是我们现在呢一定要注意呢，不能完全把关注点都放在中国，因为现在整个世界大流行各国都应该同时的重视。如果光假设一定从中国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方向。中国是一个方面，同时呢中国官方应该呢加强更提高自己透明度，及时准确的公布自己的数据。
嗯，感谢王教授。那黄主任，您怎么看中国这个人口的基数非常大，感染的人数也是非常的多，那您认为这个病毒变异的几率有多大？而且就是说有的专家说这个病毒变异变得更糟糕的情况通常是发生在免疫人群高的地方，而不一定是在免疫力低的地方，您怎么看？
第一，同意刚才王教授所说的，就是说不能够只注重中国。那么在同时，我认为呢，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那么大概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左右。那么这么一个大的人群，它的而且原来的免疫能力比较低，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么快的这个传播。那这个还是应该有一个重视。那么但是呢，当然不能光看到中国的这个疫情，但是我觉得各个国家都应该有重视。那么我觉得现在对中国的疫情的关注呢，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希望中国能够及时的做这个病毒的毒株的这个基因检查，并且同时能够很快的和世界各地和包括地区和全球的这些网络能够有联系。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些，那我们应该就可以相对放心一些。
嗯，那继续问这个黄主任，中国目前有哪些救人的选项可以来减少不必要的死亡呢？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对于一个大流行，那基本上就把这个预防和治疗的这个种类就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非药物治疗，一类是药物治疗。那么中国前一段时间主要是用这个检测和隔离来做，那么我们看来对奥密克戎这个传播非常快的毒株是没有太大效果，那所以呢现在转到用药物疫苗和药物来做对策，我觉得是正确的。那么现在问题呢就是说能怎么样才能够很快的把特别是没有打过疫苗或者没有打过加强针的人能够迅速的能够把加强针加上。那么第二呢就是说能够有抗病毒药物出现。那么我们看到在北美和欧洲包括一些其他一些国家，这个抗病毒药物的这个使用还是使就是病死率下降很多，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效的。那么第三呢就是一个分诊的问题，因为我们毕竟医疗系统有一定的只有一定的能力，那么怎么能够把重症的病人隔到最使重症病人能够得到最好的医疗护理，这个也是最重要的。
嗯，那我王培忠教授，随着疫情的这个起伏啊，要怎么样来调整防疫政策？比如说在疫情反复或者升温的时候，是不是要收紧一下防疫措施？不是说要像回到以前那样的封控，那收紧的指标或者标准有哪些？
实际上你提的非常好。实际上这防治疫情呢，靠严格的指标来讲，政府的策略是非常有限，而且它持续性非常短。实际这方面呢，有西方国家有很多的成功经验，可以供中国来借鉴。至于中国中文词说抄作业不抄作业都无所谓，只要是哪国做得好，我们就可以向哪国学习，包括西方国家也可以向中国学习，这是完全可以的。加拿大的做法是呢，我们经过了几轮封控以后，实际上呢，政府层面把这个责任呢，把这个义务呢交给民众，交给社区，交给自己的单位。我们现在加拿大来讲，比如说我们这波来了之后，很多人这呼吁我们应该加强口罩令，政府呢依旧没有出台室内口罩令，但是他同时呢加大力度要求自己的单位保证自己员工的安全，改善通风设备，然后对个体呢就是一定注意，有慢性的人少出，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呢，就是应该呢你保护好自己出门尽量戴口罩。所以基本上就是采取这种策略来讲呢，在加拿大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加拿大这一次来讲呢没有明显的这个出现大问题。实际中国我的理解呢，就是中国民众对政府的响应力服从力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中国呢实际来讲呢从宣传教育这方面，从政策支持这方面提高力度。比如说我们可以建议雇主呢让大家呢在家里上班，减少了出门的机会，另外来讲呢就是出旅行呢就是尽量避免公共场合等等。我个人来讲，将来的做法不可能完全靠政府的严格控制，它的副作用太大，次生灾害太多，所以应该从这个方面来讲，通过教育，通过政府的帮助 来呢没度过这个疫情，也就是将来走的方向。这方面呢各国应该交流经验，没有必要说非得说我们中国的经验是最成功的或西方经验不好的，或者反过来中国的做的不好一定西方做的一定很好，彼此可以学习，彼此可以借鉴，因为我们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控制这个疫情。
嗯，非常感谢王教授和黄主任。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黄志环博士和王培忠教授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辉瑞的新冠口服药 Paxlovid 受到中国民众的热烈追捧，一药难求的背后是什么？请不要走开，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在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1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现在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发表您的看法。辉瑞生产的新冠口服药 Paxlovid 受到中国民众的热烈追捧，一药难求。黑市上每盒的售价被炒到了上万元，成为一些中国精英直接送礼的一项首选。可是同时，中国网上所谓的爱国大 V 散布阴谋论，说如果 Paxlovid 是特效药，为什么美国还有超过100万人死于新冠等等。那中国政府在没有进行更有效的没有进口更有效的 mRNA 疫苗，没有储备抗病毒药物的情况下，异常迅速的取消疫情管控，信息不透明，造成民众恐慌，从抢购退烧药到抢购新冠药，再到谣言四起。那Paxlovid 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药？个人是否需要常备？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批准上市的新冠药物可以救人？我们今天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解答。一位是流行病学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主任黄志环博士，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王培忠。欢迎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首先王教授， Paxlovid 被称为是治疗新冠的神药，那您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药物？
好的，因为有时候特效药叫神药，但是药物都有一定局限性。从 Paxlovid 的呢，它是去年其实2021年了，已经是11月份左右开始出来的。它根据三期临床的实验呢，效果非常好。首先，三期临床实验就是样本量非常大，因为它是随机双盲这样做的。当时的观察到的这个保护力呢，就是预防重症的保护力是达到了89%，也是接近90%了。但是后来用到真正的人群当中，就实际的保护力，因为从流行病学有两个词汇，一个叫 efficacy， 就一个另外叫 effectiveness， 就是超过了70%，也是相当相当好的。从它的作用机制呢，实际这个药呢，大家可能有些朋友吃过了，实际上有两种成分，一个呢就是Namtravir 就是 奈特韦我也搞不清楚，另外一个利托那韦，第一个药的成分呢，实际它是一个蛋白酶，就是蛋白复制以后它呢就是不能成功的组装，等于它切割这些 mRNA、这功能就没有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利托那韦呢，使这个药物呢是在体内呢待的时间更长一些，从药物学上来讲，鉴于这种原因呢，实际来讲它呢副作用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如果你其他药物也在体内待时间长了，造成毒性比较高，另外它毕竟是要通过这个肝脏和肾脏来代谢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呢，从如果肝功能不好肾功能不好的话呢，吃这药呢就没有什么，就是风险比较高。再有呢，大家呢不要以为这是这个药可以预防疾病，实际它是一种治疗，所以你没有症状或你没感染没有必要吃这药。再有一个，如果症状发生的比较重的，我们拿什么来说呢，就是超过五天来讲，这个药就对你不适合了。再有呢，如果年纪特别小的话，因为我们考虑副作用安全性的问题，就不建议使用。现在呢是18岁左右，如果必须使用的话呢，需要跟医生商量来做这个判断吧。大致总体来讲，我先把这个药物的基本的情况带大家简单说一下。
感谢。那黄主任，据中国媒体报道， Paxlovid 已经在上海、北京等部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投入使用了。那在中国呢，目前仅提供给65岁以上有可能发生危重症的患者使用，暂时不对普通患者开放。您怎么看这种使用方法？
是的，我觉得在美国这个药物现在也是我们所谓一线药，就是主要是对于老年人跟有基础病，那有可能会对新冠有这个有并发症的或者致死率的这种高危病人来给。另外呢，像刚才王教授说的，也需要医生的这个也需要医生或者药理药学这个专家的这个指导，因为这个药它呢还是跟很多其他的药有一个交叉作用，所以我觉得中国如果能够用上这个药，特别是对非常有危险性的这个病人，那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确实能够减少重症率和减少这个医院的使用率，也能减少死亡率。
那现在这个中国出现抢购风潮了，黄主任，您觉得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常备 Paxlovid 呢？
我觉得如果药员在医院里面能够拿到，如果医生能够给予这个药物，特别是给比较适合的人群的话，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向。大家自己常备这个药，第一呢这个药刚才说并不是预防，那么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药还是有跟其他的病症有交叉作用，另外呢也有可能有过敏反应，那么对肝肾的损伤性也是有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医生的指导来做这个药物，来用这个药物。所以而且我觉得如果所有的人都去抢夺这个药，大多数人可能在国内他不是一个高危病人，并不需要这个药物，那么就剥夺了其他的需要这个药物的人，他们能够获得这个药物。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大家还是应该能够理性的对待怎么来应用这个药物。
那黄主任，我继续问您，那这款药没有被纳入中国的医保，对中国防疫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吗？
是的，我觉得我们都觉得蛮遗憾的，就是这个药物，因为现在在从美国的这个临床的经验来看，这个药物还是最有效的，所以我觉得在现在中国的大规模爆发的时刻，特别是在病死率和重症率和包括医院已经备受这个负担的时候，如果能够尽快的用这个药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没有进入医保很遗憾，希望能够有其他的方法，然后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药的保护。
那王教授，这个 Paxlovid 在美国是政府购买免费分配给真正需要的病人，那在加拿大的情况也是相似的，请您介绍一下这款药在北美或者美国和加拿大使用的情况。
加拿大呢，就是刚推出这款药的时候，实际是在2022年的时候正式在普遍推出来。当时呢，医生对于这种款药的认识也不足，所以安省的问题，加拿大许多问题就是 underuse， 就是该用的人用不上。包括我身边的人这来讲，他觉得应该用这款，但医生并不太明白，所以发现这个问题呢，加拿大就开始对医生的宣传教育。实际上，家庭医生来讲，他有时候并不完全了解这情况。另外，为了这个避免减少重症发生呢，把这药呢直接引到药房，现在来讲通过药剂师就可以得到这个药了，所以现在来讲在加拿大的用的情况呢是非常好的，而且呢我们都知道是免费的，只要你要需要的话就肯定能得到。因为这个问题呢也出现一些这个能理解但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很多的中国这个大陆的人们就是希望家里人能得到治疗嘛，就是想方办设法呢把药呢寄回到中国，带回中国，从这里想方设法来得到。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呢如果双方都做的话呢，这种情况呢应该能够，就可以说是应该可以避免的。总而言之吧，目前来讲加拿大的药物非常充足，现在储备非常充足。
那再回到黄志环博士，在过去几周啊，中国的爱国博主包括子午霞氏、上帝之音、孤烟木禅等等，纷纷质疑 Paxlovid 的有效性。一个最常见的质疑就是说，如果 Paxlovid 有效，为什么还有超过100万美国人死于新冠？您怎么看这种质疑？
是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危害性很大。因为特别是对 Paxlovid 来说，应该是在对重症病人应该是在早期使用，就是说在他刚有症状五天之内，因为它是抑制病毒的繁衍才有效。那么这种说法呢不科学，因为呢这个美国的病死率主要是在头两年，这个大量的病人特别是在最开始没有疫苗也没有抗病毒的有效的抗病毒治疗之前造成的死亡率，那么在我们看到，在美国 FDA 是去年12月份通过的就是紧急状况的应用，那么在美国今年2月份之后，我们看到当这个 Paxlovid 广泛应用之后，每天的病死率已经从12月份的2500人左右。病死率，病死人数，降到了大概300到400人这个范畴。那么一直到现在，一直保持在300-400，每天死亡率，死亡人数300-400。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来看，那这个抗病毒治疗的有效性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还有例如微博博主唐哲同学就在一篇贴文中说，一个因为新冠死了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国家研发出来的新冠特效药有效在哪里？王培忠教授，您怎么看中国缺乏信息给阴谋论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这个判断能力的人都觉得这个说的这些话根本不值一驳的。刚才黄博士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从科学的层面来讲讲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再举一个简单例子，如果说我们可以说嘛，如果这个中药能预防新冠，为什么新冠爆发，这话实际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花时间来驳这个 specific 因这个说法，因为大多人都会明白的。
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些网友或者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那这一位是 ZO10Z 股票公示，他在推特上说，辉瑞药不能进医保不是因为它贵，而是因为它有效，得了新冠你不开给人，医生就不用做了，医院可能都会被点了，如果每个人都开医保哪里来钱。还有一位观众叫易美，他说 中国老百姓这一次吃了很多中药，很不错。那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到底还有哪些药，中药是不是会管用？那我们先来看另外一个新冠药物，这个王培忠教授是美国制药厂默沙东的这个药物叫莫洛拉维胶囊。那这款药的有效性如何？
这款药性呢，实际它推出呢比辉瑞这个比辉瑞的帕克斯拉维要早推出一个月，但是它两种药物的机制不一样。这个辉瑞这种药呢，帕克斯拉维的，它主要是从这个蛋白酶这样抑制病毒复制这种情况。然后另外说那个Molnupiravir是默克公司的，它这种药呢，它是呢就是扰乱病毒的这个碱基的序列，实际上怎么因为在复制上碱基的这个发生错误，这种药呢，它的保护率当时做出来是50%，实际50%就很不错了。但是它有一个严重的这个副作用吧，就是因为它影响这个病毒的这个碱基的配对复制，也就意味着它有一定的致癌的作用。所以来讲呢，特别是年轻人使用的时候特别特别谨慎，一般的怀孕的期间绝对不能用这种药，包括你用药期间呢，应该呢避免怀孕或者停止性生活，这方面是比较应该受到重视的。大家可想而知，更不适合于人群使用。所以每一款药呢，都有相对的自己的优势跟自己的这个不足吧，也只能说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这个药物，也并不是绝对说每款药物就比另外一款药好很多。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叫中华民主，他说目前传出中国和美国辉瑞公司就进口辉瑞特效药帕克洛维德谈判破裂的消息，中方的理由是对方药价太高，因此谈判以失败告终，真相究竟如何？那我们请这个黄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是的，我听到的就是中国的这个方面认为是辉瑞的这个药物药价太高，那么现在大概是药价是600人民币，那么我觉得主要是看跟什么来相比，那么现在在这个药物在黑市上的这个价格，要上千上万，那确实这个辉瑞的现在的价格，药的价格并相比之下就是低非常多。那么这个辉瑞药的价格跟其他国家也药价是类似的，我印象在美国的药价也是差不多的，所以现在美国和刚才王教授说加拿大政府都是购买这个药品。那么也许呢中国在考虑呢，就是这个药物是和中国国产的阿兹福定来相比，那么我看到阿兹福定是通过了进了医保，那么这个阿兹福定的这个好处呢，一方面就是它的价格比较低，大概是一个疗程是350左右，那么我觉得这个，所以这个医保可能考虑的就是还是一个是不是国产药物的问题。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位网友的留言，赵岩家族，他说最穷的刚果，人家为了老百姓也跟辉瑞谈了1700的成本价，你倒好，开口就200，真当是国企了，应该也没有这么蠢啦，简单说就是不想买。所以说这个对黄主任刚才也提到为这个国产药可能要保留市场，那王培忠教授你怎么看中国的国产新冠口服药阿兹福定，它的效率、它的效用或者副作用？
因为中国国产的药呢在不断出来，我想呢将来会这个出更多更有效的药。就是阿兹福定这个药呢，目前来讲没有，我感觉来讲，我个人判断实际是不可靠的，而且不可信。我为什么说这个呢？目前我现在出的科研的报告来讲，来自于巴西，它的研究样本呢是中国跟俄国的。这两篇文章我都看了，一个是 mild， 一个是 moderate， 轻症跟重症的。这个研究人工设计从执行从报告来讲质量是比较差的，根据这个报告来讲，我没有信心认为这种药能够有效的治疗新冠。举个简单的例子，它这实验设计我们可以呢从网站都可以看到，临床实验都在 做以前都在网络公布，它最初的就是 primary outcome， 就是终结变量的实际是住院的情况，但是报告出来是另用着一个另外的指标。另外这篇文章来讲呢，写的好多信息呢是没有 follow 这个基本做 clinical trial 的标准。比如说我们 clinical 分析的途径金的标准呢，就是 intention to treat， 拿这个来讲，只要你分到这个组了，不管你收到什么药治疗没治疗，我们都把你作为收到这个来处理。我们知道呢，这个保守，但是保守我们做的更安全，所以这个实验的从设计从各方面来
王教授，这个刚才
没有充足的科学预计让我们相信这个药能治疗。
好，刚才这个信号有一点点中断，不过现在又恢复了。那黄志环主任，那中国的网上称国产的口服药这个 VV116 不次于辉瑞的 Paxlovid， 不过争议很大，您怎么看？
是的，我觉得我们唯一能够看到的，应该引以为这个reference， 就是作为对照的，那就应该是看到它真实的这个临床试验的标准，因为临床试验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这个 design， 就是它的设计的时候需要有很多的这个标准在那里，所以我们觉得一个呢是看到它临床试验的这个结果。另外呢，就是看到如果它真的得到在人群中的这个大规模的使用，看有效性。那么我觉得像刚才提到的阿兹福定呢，它一开始是作为一个抗肝炎的病这个药物来应用的，是2008年、2007年开始在国内产生。那么其他国家也2009年开始用这个药作为抗病毒的治疗。那所以这个药物已经有一定时间，所以也许安全性还是可以保证的，但是至少对于有效性到底如何，那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数据和更严谨的这个临床研究来反映。
那另外这个中国在力推中药莲花清瘟，黄主任您怎么看？它能治疗新冠吗？
我们觉得对任何药物，我们都是要用这个临床试验的结果来比较。那么现在为止，至少我还没有看到很多对莲花清瘟的这个临床试验的结果。我不知道是不是王教授有看到其他的这个数据。
王教授您怎么看中国的中药莲花清瘟治疗新冠的能力怎么样？
对，先说莲花清瘟疫苗，清是 VV116 这个药，这个药上海交大的，它的这个临床试验的结果已经出来，做的说公正的讲，做的非常不错的，但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局限性呢，它没有用这个，因为重症的人比较少，所以没法拿这个作为一个指标，所以得不着确切的这个结果。另外，它用的单莽，没用双莽，主要是呢，这个制作这个安慰剂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总而言之，这个研究做的还是比较好。我相信呢，将来如果有进一步的更有说服力的结果出来，这会更好一些。看来希望还是根据目前看数据，希望还是比较大的。至于这个莲花清瘟来讲呢，我个人的偏见比较大。我是去年五月份这个得的新冠嘛，我就拒绝吃这个，因为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出来的药，另外呢没有正式比较可靠的临床数据支持，我不知道有效没效。我的朋友经常问我莲花清瘟吃不吃，我呢给他一般的原则治疗，只要这个中药你确定没有害处的话，吃没有坏处，至少是一个安慰剂的作用。对我来讲，我并不需要这个安慰剂来支持，所以我没有吃这药。所以我对莲花清瘟呢，可能不能作为一个正统的治疗药物。可能老百姓要信的话，没有副作用，吃吃也没坏处。
王教授，这个 Paxlovid 在中国来说呢，人们觉得比较贵。那目前网上有印度的仿制药一盒呢1000多元，而且还是难以抢到货。那您怎么看这种印度生产的仿制药？
其实呢，我家里有亲身的经历，我们家的人呢也从印度购药，不光晚到了，而且呢，这收到以后呢，我跟他讲呢，我说确实不敢保证，不到尽量的拿到真正的药物，如果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许可以用。总而言之，我不太了解，而且呢，我也没有太高的信心。从网络，从印度这样非正常途径购了药，会帮助你。另外呢，会不会带来伤害，我也不太清楚。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那非常感谢参加今天节目的黄志环博士和王培忠教授。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网友的留言，没有时间再给大家念了，有点抱歉哈。那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呢，美智库兵推台海战争，中国会不会溃不成军？还有赵立坚发配边疆，习近平外交变招了吗？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解答和观众的参与，我是叶凡，感谢您收看，祝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